各位朋友，今天我给您讲一讲清茶缸中的另一类水晶龟。水晶龟呀，它属于半发酵茶，它既有铁观音的甘醇，又有绿茶的清香，具有鲜活、甘醇、清雅和芳香的特色，属于茶中的珍品。水晶龟呢，也是武夷岩茶四大名葱之一。它这个茶树的树皮呀，呈灰白色，枝条呢略有弯曲，叶子是长圆形，翠绿色，有光泽感。因为啊，它张开的这个枝叶相互交错，离远看呢，就好比那一格一格的那个龟纹龟甲，哎，有点这意思。油绿的叶子呢闪闪发亮，所以给人的感觉就像趴着了一只乌龟一样，所以啊叫水晶龟。这个水晶龟呀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传说。据传说，在清朝末年，有一年的惊蛰，在这个御茶园里，官员呢、县令啊，带领着工头啊、这些衙役们呢，以及当地的茶农啊，每年一度的喊山台祭茶神。过去讲究这个，人都迷信嘛，就得祭拜茶神，才能保佑第二年有个好的这个收成。祭拜的时候呢，除了摆上这些贡品之外，最主要的是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干嘛？得整出点动静来，而且这个动静还不能小了，为的是让九天之上的这些神仙们得知道。所以呢，这一次呢也不例外，在祭茶神的时候啊，一说开始，锣鼓喧天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啪！您看吧，热闹极了，而且很多人还搁这喊：“茶发芽，茶发芽，祭茶神。”这声啊传出去多远？这个喊声就惊动了谁呢？惊动了天庭玉帝仙茶园里的一只老金龟。这老龟呀，搁那儿趴着呢，就听着这个人间怎么这么闹腾啊？喊什么呢？侧耳一听，哦，祭茶神。这个老龟这个心里呀，就很不舒服，很不平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老金龟呀，是这个玉皇大帝仙茶园里专门负责给这茶树浇水的。原本这个老金龟呀，在青云山云虚洞里修行，修行了一千年方得正果，终于成仙了，位列仙班。本以为呀，能够上天之后谋个一官半职，这也不白了在人间千年的修行。结果到了天庭之后，这玉帝呀，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起这老金龟，念在他修行千年这个份上，就给他打发到这个仙茶园呢，专门给这个茶树除草浇水，就给他这么个小活。这个老金龟呀，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去。到了这个仙茶园呢，是长吁短叹呐，哎，你说说，我在人间修炼一千年，费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本以为啊能做一个官，结果没想到跑这儿来看茶园了。你说这活干的啊，都对不起我的千年修行。你说搁这茶园里一年到头也不来个人，我也看不上什么人，也不像人家 开会呀、聚餐呢，我都去。这我啥也去不了啊，你这活干的。后来一扫听，感情啊，他还有个难友，难友是谁呀、啊？弼马温孙悟空。这孙悟空，您看《西游记》，您不陌生。最开始上得天庭，也是饱受欺负，又看桃园，又当这个御马监的这个头，所以呢，这么大本事的人，又放马又看桃园，这事儿呢就传到这老金龟的耳朵里了。老金龟一琢磨，我要跟孙猴比起来，我本事比他可差多了。那么大本事的人都搁那儿看桃园放马，我还怎么的？算了吧，哎呀，该着啊！我们呢，这个命不好，这就叫时也、运也、命也。所以每天呢，这个老金龟在这个茶园里面除了草、浇了水，就搁那儿一趴，迷迷糊糊，似睡非睡。这个心情啊，是很不好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天天搁这待着，也落得个清闲自在。后来这孙悟空、孙猴急了，倒反天庭，大闹天宫，人家走了，就剩下老金龟了。这回老金龟啊，这心里面颇不得劲儿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原来啊，大家都一样，他心里还有个伴儿。现在呢，形影孤单，这心里面更觉得不平衡。打一个比方，这就好比在一个单位里，要说这一个单位所有人都不开工资，大伙儿这心里面嘛，还都能有个比较。你看他也没开，我也没开，我再等一等吧。倘乎某一个月别人都开了，就你没开，你那心里啊，那可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不叫滋味，那是把不叫滋味放到小车上了，忒不叫滋味了。现在这个老金龟就是这样，原本呢就不爱动弹，现在更不爱动弹。单说这天迷了迷糊，正搁那儿睡呢，就听武夷山御茶园祭茶的这个喊声，就把他给叫醒了。老金龟心里边挺不高兴，心说这喊什么呢？我去看看吧。偷偷的跑到南天门呐，扒着这个云头搁这看热闹。一看，嚯！武夷山的这个县令、御茶园的官员，还有不少的茶农老百姓，齐刷刷的跪在山上啊，正搁那儿喊呢。而且设摆香案，红烛高烧，贡品丰盛，台下的众人对着这个茶呀是顶礼膜拜，至真至诚。哎呦喂，这个千年的老龟呀，这心里面啊酸溜溜的，看到人家想起自己了。你说我在天庭虽然说是神仙，可是呢谁搭理我呀？我算哪根葱哪头蒜？无人问津。你看人间对待这个茶树，对待这个茶神这么尊敬，相比之下啊，我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哎呀，可叹我修行千年还不如人间的一株茶呀。要早知道这样，我还莫不如到人间去做那一株茶呢。心里这么想着，这脑袋里可就动了这个心思了，就想到人间找寻一处啊安身之地。这眼光扫遍了武夷山九曲三十六峰，就看见山北牛栏坑奇峰突兀，这地方山势险峻，而且呢山岩呢翠绿，山上那树啊照的好像那石头都绿了一样，岩下的土壤肥沃，山泉涓涓，有山有水，砾石如刀，卧石如虎，这地方可太好了，一派是生机盎然的。凭借这老金龟 常年
这个
从事这个茶叶工作的经验，认定了这地方一定是茶树生长的绝佳之地。想罢多时，打定主意，对，我干脆就到那儿去做那一株名茶。打定了主意之后，运用神功，口吐甘霖，这一做法可坏了。武夷山呐，顿时是暴雨如注，这雨下的都冒烟儿啊，千沟万壑，这崖缝之间，你看被这水冲的山洪爆发，携着这个泥石流啊、泥沙，就打山上可就滚下来了。老金龟就趁机变成了一株枝叶繁茂的茶树，随着这个泥石流啊，就来到了牛栏坑头杜葛寨半山腰蓝谷崖的附近，然后收起神功，止住身形，把根就扎下来了。咱们简短截说，风停云散雨至，瓢泼大雨停，在这个山上啊，垒石寺里有一个和尚，天晴之后出来巡山，举目四望呀，就发现呢，蓝谷崖这个半山腰那儿啊，有一簇碧绿的这个茶树，绿光闪闪，离远了看就好比是一只大金龟趴在这个岩壁间的坑边喝水一样。这和尚心里面就咯噔一翻个，怎么呢？因为他在这个垒石寺修行多年了，对这个寺周围啊一草一木了如指掌，哪儿有什么哪儿没什么他心里都有数。突然间雨过天晴，多了这么一丛碧绿生辉的这个茶树啊，让他呀感到既惊喜又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心翼翼的拄着这个竹竿慢慢的走过去，越走越近，越看得越分明。哦，这才明白，感情是下雨的时候打山上顺着这个泥石流冲下来的一株茶树。再一看，这棵茶树与众不同啊，张开的枝条错落有致，近了看就好比那个乌龟龟甲上的条纹一样，离远了看这个茶树绿叶厚实浓密，油亮发光，更像一只大金龟，给这和尚看的是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喜欢，赶紧跑回到寺里向老方丈禀报，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说了。老方丈啊，修行多年得道的高僧啊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，一听这事儿眼睛也一亮，赶紧命那个巡山的和尚去击鼓鸣钟，干嘛？召集全寺的人员，就跟大家伙说今天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，上天的玉皇大帝给我们送来了金枝玉叶，来呀、啊，穿上袈裟列队去迎宝。全寺的和尚就跟着这个老方丈焚香祷告，搁这念起佛经来，然后就来到了牛栏坑边，向这棵茶树啊是行礼参拜，搬来这个石块砖块，在这个茶树周围砌上这个茶座，每天派人轮流看护。咱说啊，这茶树是老金龟变的，老金龟搁这看着，嚯，这个待遇是不一样啊，别看这是人间，远比我在天上受到那待遇强之百倍啊，高兴美啊，投桃报李。为了报答和尚们的盛情，老金龟变的这个茶树是越长越旺，这个绿叶啊跟那个碧玉一样， 阳光一照是金光闪闪呐。这棵茶树所制的茶韵味奇佳，被称之为啊水金龟。水金龟呢很快就从武夷岩茶诸多名葱当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累十四天才进宝的一株宝树。这个水金龟啊主要分布在武夷山上牛栏坑会院坑的附近，一般呢在每年的五月中旬采摘，以两叶或者三叶为主。与其他茶叶不同的是，水金龟啊有着梅花香，岩茶的岩骨花香它得到的内涵最多。从外形上来看，水金龟啊条索紧洁，弯曲匀整，色泽呢是青褐色的，十分的润亮。茶汤的颜色是橙黄清澈艳丽，微有杂质。茶汤这个滋味呢是柔和爽滑，盐韵很强，香气当中啊蕴含着梅花香，清细悠远，叶底绿润软亮，红边带有朱砂的颜色。这个水金龟啊名扬于清末，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因为争这个茶树的归属权，还引起了一场诉讼的官司，耗资千金，名声大振。据说这个水金龟这茶树啊原长于天心崖杜葛寨下，因为那天的大雨致使啊峰顶的这个茶园边岸崩塌，茶树呢随着这个水就冲至到牛栏坑半崖的这个石凹处。蓝谷山的这个业主于是啊就在这儿拥土而蓄之，砌筑石围。在1919年到1920年，天心庙和这个蓝谷崖为争夺这个茶树的归属啊，打了好多次的这个官司。后来呢，经法庭判定，说这个水金龟打山上到山下，这不是人力而为的，这不是人为给挪的，这是自然力，这是老天爷下雨来决定的。所以呢现在不在这半山腰吗，那就应该归于后者。这场官司在当时啊是很有名气，打这儿开始这个水金龟啊这个名声啊可就更大了。关于冲泡这个水金龟，可以选择盖碗冲泡，白瓷的盖碗、公道杯还有品香杯。投茶量呢在五克，水呢可以选用这个纯净水，水温呢要100度沸水，顺着这个碗边注水，浸泡的时间呢大约一分半到两分钟。你会发现呢这个茶汤的颜色变成橙黄色，滋味醇厚，香气呢上扬。这是第一泡。第二泡呢大约浸泡两分钟的时间。这个味道呢口腔下部有这种下沉的这种感觉非常明显。而且呢入口微苦，很快呢就会转化为栀子花香。一连呢可以把这个水金龟啊连冲五泡以上。等到了第五泡的时候，这个水啊就直接可以向这个盖碗中间注水了，就不必顺着这个碗边注水了，而且时间呢会逐渐的延长。好了各位朋友，关于清茶类当中的这个水金龟啊，今天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。